三节，人和其他族类，将错误当作是修正行动。神奇之道的定义。1980年8月13日，星期三，晚上8:57。今晚上课前，我刚刚打完了周一的课的后半节。我对真说，我认为那是很棒的一节，而我想为我们打一份从9:15到9:36的资料的拷贝。赛斯那时解释道，知性必须了解，他并不需要孤军奋战，他是受到自己的其他部分所支持和帮助的。我认为这个洞见能大大有助于真。我也告诉他，我想在赛斯目前的书《梦进化与价值完成》里放入一部分周一的课。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已进行到第3天了。当我在晚餐后打着字时，我知道真正在客厅听电视上的演讲。我随即想到我忘了一件事。上周六，我们本地的报纸曾刊登过一则短文，意思是说，有位我们听说过的通灵者最近曾预言，当卡特和甘乃迪在大会上发展成势均力敌僵持不下的局面后，西佛吉尼亚州的参议员罗伯·比尔德会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我看过那文章，并且也叫真看。我本想留下它，但那报纸结果被绑进今早要丢的垃圾桶里了。既然卡特的势力能让他赢得一仗，使大会在周一第一节大会里对外关闭，那么卡特就注定会在第一次投票获得提名。所以通灵者的预言错了，而那预言显然是以全国皆知的。因此今晚当我记起我忘记剪下那文章放入我的预言档案里时，我就告诉真，如果必要的话，我们还是知道可以在哪儿找到它，就在报社。我在想，当公众人物的预言没实现时，他们会如何反应？我希望他们的错误不会被合理化，或只用来做宣传。既然通灵者必须为他们的话负责，我们会继续注意有关那个主题任何随后的报道，但我想它都会像昨天任何其他的新闻一样的淡去。然而在这种情形下，那些预言者私下又是怎么想呢？没有人是完美的，真没尝试过预言类似的事件。对于真的一些预言，可参见附录一。真说他今晚并不太想上课，他只不过是敷衍一下罢了。我建议他，不管怎么样还是上课吧，他有时候会觉得舒服些，所以我们的新计划正有一些结果了。晚安，赛斯，晚安。带着一些无表情的幽默，现在我听说所有其他的族类都在保育自然，可是同时人类却有毁灭它的癖好。参考我1980年7月17日的注解一，我曾听说，除了人之外，其他的生物都是以一种自然的优雅形式。我曾听说，除了人之外，所有的大自然都自我满足，人却充满了不满足。这种思维自然地跟随着所有理性思考的权威意见， 当你们思索这个思维时，你们以最牵强的理性思索来想他们，也就是说，对被迫独自运作的知性而言，那思维相对的说，仿佛是不证自明的，与自己的其他机能无关，那么它真的看起来好像是人不知怎的和大自然分离了，或更糟的，成了行星表面上忘恩负义的败类，几乎成了寄生虫。那个观点本身就是知性问题的征候，在你们的文化将知性所放置的位置上，他的确看他自身为相当孤立的，与人格的其他部分分离，也与其他生物及自然本身分离。举例来说，科学因此说，生物除了人之外，是以盲目的本能来运作的，而那个名词本意就是用来解释所有其他族类的复杂行为。所以，在人和动物知性与自然之间的鸿沟仿佛更加深了。以那种说法，要说人的知性也是本能性的，如我先前说过的，并没有什么不对。他立刻开始思考，他无法不用他的知性。再说一次，知性神奇的自动自发的运作，它最锐利的推理过程，是生自那自然的神奇行动的一个结果。从容的，赛斯停顿了一会儿，又说，知性被交易与它的源头分离，就脾而言，他觉察到一种无力感，因为到某个程度，他是哲学性的从他自己的力量之源被切断了。所以当他看着政治事件的世界时，问题仿佛无法解决。由于知性的信念系统，并且由于他与其他资讯来源切断了，人做了许多对知性而言仿佛是错误的决定。那些许多个错误的决定或糟糕的步骤，往往代表了自我修正的行动，按照没有被意识到的知识所做的决定，但这逃过了你们的意识而不为所觉。9:14，以同样方式，某些个人生活中的决定或事件，由于某些理由，对知性而言都可能显得是不利的，然而他们其实也是由于你们的信念并不为你所感知的自我修正的做法。目前所用的理性之道带着一个基本假设，说任何错事都会变得更糟，当然那个信念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它违反了人生的基本原则。就你们的历史而言，如果这是实情，世界绝不会存续超过一个世纪。有趣的是，即使在有医药科学之前，就有相当多健康的人，并没有抹灭整个人类的疾病。当你以为会发生最坏的事时，你就必须永远防卫着。在你们的文化里，人们几乎像用一项武器似的，用知性这个智慧来保护他们自己对抗将要来临的灾难。他们必须对所有各种的危险警觉，他们开始搜集危险的证据，以至于对人生任何其他种类的取向都仿佛是不智的。而在那个架构里，作为一个实际的人，就意味着要防备最糟的事发生。首先，如果你了悟到 知性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人的一部分，是神奇的过程之一部分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过度用它，强迫它感觉被孤立，或将它置于会发展出偏执性倾向的情况里。正如你们的直觉一样，知性本身也是为生命的神奇过程所支持的，它是被孕育你们和世界的更大能量所支持的。既然你们做了那个分辨，那力量是在世界里，并在政治世界里运作的，就如它在自然世界里运作一样。可是当你遵循着那所谓的理性之道时，你必然会觉得受到威胁，与你的身体分离了，你的思维和你的身体仿佛分开了，在精神和身体之间仿佛出现了分隔。然而再次的，他们每一个都被那些神奇过程支持着。那理性之道抵触了我只能称为人生的指令和人生的自然节奏的东西，它与生物的健全性相抵触，并且再次的，它不合道理。当然，现在那理性之道是与先前提及的科学概念相连的，生命为混乱所包围，为生存而奋斗等等。我并无意要贬低知性，它是非常重要的，但不瞒你说，它是与猫须一样自然的东西，它并非什么附加于自然的东西，而是自然的一部分。赛斯在此做了一个有关猫须的幽默比喻，因为我们的猫比利正在客厅到处追逐一只看来灰尘普普的飞蛾，且颇为风性的喵喵叫。以最简单的说法，神奇之道认为理所当然的，任何一个个人的生命会完成他自己，会发展与成熟，环境与个人是独特的，彼此适合，并且一同合作的。这个听起来非常简单，可是以口语的说法，那些是每个细胞的信念，它们被印在每个染色体上，每个原子上，它们提供了一个与生俱有的信心，渗透于每个活的生物，每个蛙牛和你头上的每丝头发里。当然，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在生物上是合宜的，提供所有成长与发展的推动力。9:32，每个细胞都相信明天会更好，安静地带着幽默。我承认，在这里我是将我们的细胞人格化了，但这个声明有一个稳固的真实性。更有近者，每个细胞在他自己内都对他自己的不可避免性具有一个信念及了解，换言之，他知道他死后犹存。天堂的概念虽然有那么多的扭曲，曾运作为一个理论架构，向知性保证了它幸存，科学则相信其反面，相信知性在死后的全然毁灭。既然那时候人们已经完全与知性认同了，这对它是一个令它希望破灭的重击。它拒绝给予人一个必要的生物上必须的东西，赛斯很热切地说着。 所有这些理由都隐藏在人类群体问题的背后，并且适用于每个生命。再次的，我想指出，鲁伯早先就决定，作为一个孩子，他要依赖他的知性，而非依赖美貌，就像他觉得他母亲曾经依赖美貌的样子。如我以前说过的，在他的例子里，他也觉得女性特质是与知性发展相反的那些特质。赛斯停顿一会儿，不过他在直觉上与知性上都有天赋，而自然地被推向在这两个领域的成长。他觉得那两个领域强调了矛盾的特性，而非互补的特性。现在，在所谓通灵的领域，拿任何一个人，或不如更切题的，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鲁伯试图证明她是讲理的、理性的，可是他觉得那种人从来没有学会用他们的推理能力，反倒是信任游走到他们脑子里的想法，所以去怀疑他自己的神通是具有保护性的。他也觉得知性的质疑能力并非只是他的一个功能而已，其实他是却是他的主要目的，但其实他并不是。以你们的说法，知性的主要功能是在人格与世界的关系里做出清楚的推论与区分。可是你们的社会的确认为理性之道是带着男性味道的一个，所以就此而言，鲁伯又有了一个额外的理由去做这样一个理性之道的拥护者。当然，所有与性相连的信念都是错误的，但他们却都是那理性架构本身的一部分。9:44，显然我将说的这句话是太简化了点，然而几乎就像是，如果你把整个理性之道反转过来，认为理所当然他所有的假设都是错的，还更好一点，因为他们的确是错的要比对的多。赛斯热切地说，再次的，你明白吗？区分在你们这方面是武断的。再次的，知性是极为自发的过程的结果，他自己对那些过程是一无所知的，而被认为如此没有自律及不合理的直觉，却是建立在比意识心所能理解的远较壮观的计算上，知性无法跟随他们，所以那区分并非基本的，他们是信念与习惯用法的结果。当然，因此我分开地讲到他们，如你们认为他们应该是的样子，神奇之道视为理所当然。人类是一个整合的生物，就像动物一样完成在自然里的目的，不管那些目的被了解了没有。赛斯停顿一会儿又说，神奇之道视为理所当然，每个个人都有一个未来，一个达成目的的未来，纵使明天死亡可能就会来，神奇之道视为理所当然，发展的办法是在每个人之内，而完成会自然的发生。整体而言，神奇之道在你们的世界里运作，如果没有它的话，就根本没有世界。如果最坏的事注定会发生，如科学家们显然这样认为的，那么以他们的说法， 即使是进化也会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也是一种好想法。很热切地说，你们需要这个背景资料，因为我想建立一个氛围，在其中这个神奇之道可以被理解，然后细部的资料才能被利用。当然，在你的梦里，你是在对神奇自己的本质形成新概念的过程里，透过我的绘画，并且也正在借由影像实现那个概念，那个梦，尤其是在另一个觉察层面所做成的工作的一个例子。鲁伯最近与玛丽在心灵上的讨论，以及你自己有关玛丽与素描布的梦，所有这些经验指出一种精美的推理，那是在通常被认为不合理性的觉察层面进行的。那种资料丰富了知性，并且令他觉得安心。还有一件事，记得叫鲁伯告诉你，他在情绪方面觉得怎么样，因为现在你能在那方面帮助他，他必须觉悟到，放松也是创造过程的一部分，不去管他的话，他会做对的事。在下一节里，我们会继续这个讨论，同时要注意会带给你有关神奇之道的一个更好概念的其他暗示与线索。这一节到此结束，很好，谢谢你，给你俩最衷心的祝福，祝你们有个神奇的满足夜晚，谢谢你，你也一样。10:05，我一点都记不得，真说，我只知道在上课前，我脑海里完全没有那些想法，这显然是神奇的。在课中，真身为赛斯的表现以下的注解，是赛斯在这节里的资料勾起的灵感，是我在2天之后写的。当然，赛斯不止口授了他神奇的资料，并且在如此做时，还必须将整节课放在心里，因此他所说的每句话与他之前说的以及随后的句子相较是有意义的。一旦你停下来想想这一点，便知那就赛斯和真而言都是个危机。但这是怎么可能的呢？赛斯并没有预先的底稿，而在上课间他也无法参考我的笔记，以便核对他已经说过什么。是的，一点也不错。这儿必须涉及超强的记忆力，伴随着在更深层面上，对我们所认为的时间的缩短。赛斯的能力令我想起最近我写的谈人格或心灵的某个部分，必然是狡猾而谨慎地在事先构筑梦，因此当梦被重放时，他们对需要的那部分心灵给予了恰恰好的讯息。当我写说梦是个自发的制作时，我在这儿也并没有自相矛盾。这些赛斯能力的评论，当他们在如我所描述的样子被思考时，仿佛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不认为以前我曾以那种方式思考过赛斯能做什么。他们令赛斯的表现更了不起了。见8月13日那节9:40之后的资料，关于知性和无自律及不合理的直觉。事实上，在这儿，整节课都适用。 注解一，当我在7月17日写这些注时，我几乎不曾预期到在好几个星期之后，赛斯会如此有效率地将他们放在他们该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他扩展他对神奇之道的讨论时，你有没有注意到过？有一天我跟真说，除了人类的活动外，在地球上的每样东西都是保持一样的。真以前曾听过好多遍，那是我所偏爱的一个说法，而带着我自己那种变态的幽默，我似乎由其中汲取到很大的安慰和稳定力。我可以列出上百个例子来说明我是什么意思。这是那种你一旦想到它后，就显得很孩子气的明显想法。我不在乎它是否深奥，反正它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但就我所知，我们人类是唯一执着于改变、进步和控制或主宰自然，执着于我们习知的过去，并且据以规划我们未来的族类。我们努力朝向一个不可能的，或至少是乐观的未来奋进。在其中，我们能处理好我们所有的挑战，以至于我们会住在地球上某种不真实的仙境里。可是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或者我们也将放弃那个念头？也许我们将花所有的时间去沉思彼此。无论如何，每天早晨，当我在波屋的车道上撒鸟食时，红雀、白鸽、山雀、蓝背砍雀及其他的鸟都在附近的俄国榆树、橡树上等待，或在电话线上排着队。每天早上，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如果真和我及我们的房子在某一天之间蒸发掉了，而我们这片地神奇地转变成鸟类的天然栖息地，鸟类会就这样转换成吃自然的种子，而非我们市场上以很方便的替它们包装好的向日葵种子、玉蜀黍和其他的谷类。那些有羽毛的族类会记得我们吗？我们为什么要将我们的关切和习惯强加在它们身上？没有我们的帮助，我们附近的兔子也会如常地继续活下去，虽然他们也许会想念细嚼本地花园里多叶的蔬菜的事，鱼以及本地河底所有复杂的小生物都会如他们一向的样子继续活下去。我在波屋北边树林里所看到过的鹿也会继续越过短树丛和大树边，他们仍会如以前一样的过活，因为喂食鹿是违法的。虽然他们在夜里的确喜欢逛下坡来，常常我们好心地种在屋子周围的某些灌木。在我较黑暗的情绪里，我发现自己在想着，我爱地球及其上的每样东西，除了人类日益增加的破坏活动，而有时候，我对人类本身也感到诧异。我爱地球上的沙漠和森林、海洋、河流、湖泊、平原和极地、沼泽和山脉，并且我知道在大西洋的波多黎各海沟里，在8000尺深的海里，生命的形态和几千年前一模一样。 对所有的海中生物和植物而言，一直是那样的。对两极和热带沙漠、林地和草原而言，所有互相交织的生命形态也一直是那样的。每种族类活在它自己的环境里，不论其状况如何，而我想，每种生命形态以其自己的方式，都必然能认识并且爱它的家，而没有改变或破坏它的意愿。因此，酸雨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提出一项对地球表面和空中环境有强大影响的人类的创造物。我们曾被告以在地球上的几个地方，往往是在某种工业活动的下风地带，酸雨已有明显的迹象了。可是正如我们可预料的，那些工业的物主和经营者却仍然会这么说。他们的工厂好比说，对于位于纽约州的艾地龙带，或在五湖区海岸的某些加拿大的死湖的创造没多少关系，或根本毫不相干。例如在18世纪的欧洲，有酸雨和死湖吗？就我所知，也许有过吧。天哪，塞斯，今晚的课后我想着，对于我上面所写的，我说的太过分了吗？你是帮助我了解了一些事，但我所写的对我而言仍是包含着事实的，因为我认为我知道我们人类是具有可以去做的更好的被祝福的创造能力的。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如此做呢？注解二，这节课是在8月13日上的，13天后，真和我深感兴趣地读到一本全国发行的杂志里的一篇文章，在其中，在8年的测验之后，研究者展示不但女人大多数事情做得跟男人一样好，她们事实上在许多领域已超过了男人，不论是在知性或直觉上。举例来说，在对声音的敏感度上，清晰逻辑性和理性的思考上，或认真的阅读和写作上，在像绘画和插画领域的设计记忆力上，数字记忆力上，用镊子的熟练度上，像在概念方面的先见之明上，与专门化工作相连的主观个性上，女人和男人的测分是相等的，再像手指敏捷度、会计资质，如在销售写作、教学上的创意速度，观察到实际细节上的变化，如在医学和法律上，需要复杂语汇的无形概念，如在工程里，观想出三度空间的关系之能力，这种种领域上，女人都超过了男人。按照这些测验得知，我们可怜的男人只在两个项目上超过女人，如在工程、机械和建筑上的结构性观想，以及简单的肌肉力气的测度。注解三，摘自我的梦笔记。梦，1980年8月13日星期三的大清早，见此节后所附的我的画，一如往常的色彩生动。我梦见在纽约市，我又回到了我的初恋，画漫画上，不过不是漫画书， 而是多家报纸星期天同时刊载满满一整页彩色的幻想冒险故事，非常不同凡响。我看见我第一页的画，有印出来的版面一半那么大张，铺在一张平的画图桌上，有一些黑色的线条，还有淡淡的色彩。就漫画书而言，我只提供所画的黑色版，印刷厂则提供了彩色版。在梦中，我对自己的年纪61岁并不觉察，我也不记得曾承诺了每天画一栏连环图。我有一个很年轻的助手，他令我想起在我老家宾州塞尔市的塞尔高中一位低我1年级的画家朋友汤姆·兰提尼。在梦中，我在组成星期日报纸的画格里留下一些空白，而我那位无名的助手则画满那些空白。我漫画中的主角是个穿着超人式紧身衣和披风的男人，占据着报纸正中央，有好几格那么高。就漫画的版面设计而言，这是个相当大胆的画法。我很熟知这个人物，因为在40年代早期，在真实生活里，我是画非常受欢迎的漫画英雄神奇队长的画家之一。我的梦中人物信心十足地面对读者站着，只不过我忘了画他的头。不过我的助手在另一张小纸板上画了头，还贴上了一张描图纸保护。我认为那个头太小了，不过画得很好，相当年轻，有着卷曲的黑发和英俊的五官，正如人们所预期的这样一个神奇人物该有的样子。我也看出，对我所画的角色的强壮体格而言，这头几乎是太年轻了一点。虽然我对这一点并无批评之意，所剩下的只是将头和身子合在一起。我坐在画图桌边，检查着助手的作品。我高中的绘画老师包曼小姐也教过汤姆，正如她曾借钱给我去上纽约市的商业绘图学校，她也给过汤姆金钱上的帮助，使他能上同一间学校。见我在9月10日那节课后有关包曼小姐的小注，汤姆比我晚1年进学校，我帮他在学校认可的寄宿舍里找了一个房间。我告诉珍，一开始我有点嫉妒汤姆，或许感觉他在某方面侵入了我与包曼小姐的特殊关系吧。珍说，那就使我的梦更有意思了。以下是他对那梦的诠释。罗又有一个很棒的梦，在我们进来的课里，赛斯一直在谈自然的自己或自然人，说那就是神奇人。在这个梦里，罗是在视觉上解释了这个过程。他与神奇最接近的联系该是当他画神奇队长，一个神奇人物的漫画经验。最后分为两部分的画像，则显示了在他心里那概念几乎已经完成了，只需要将它们放在一起即可。在梦中，他看见自己回头去画漫画，只有星期日的特刊版，而那位超级英雄人物又比通常漫画所容许的要突出得多。我认为较小的头部代表知性的地位比他先前假设的要小些，或较不重要些。在梦结束时，罗说那头对他所画的身体而言似乎是太年轻了一点， 或许这是提醒说，自然人在某些方面比知识分子的自己要年轻。我认为罗本身也在梦中，超级英雄人物代表的是神奇的自己，而他即是准备了画像的头的那个助手。在梦中，助手是位同学，我不太确定其中的关联，除非他一直在罗认识汤姆的时候，作为年轻画家，罗和汤姆两人都相信人生的神奇面，那一点现在来帮助罗了，帮他画出人物的头来。注解四，在为神奇之道传述了第一节的两天后，真写下有关他与我们亲爱的老友玛丽心灵对谈的事。1980年8月8日，昨晚稍晚的时候，我觉察到玛丽和我之间有个心灵的对话。她说她想来看我，还说她想留下来过夜。我变得有些焦虑不安，对话就结束了。我的感觉是，在玛丽和她的新丈夫之间发生了一些事，一场争吵，而她想留在我这儿过夜，而将她的儿子留给先生。我并不认为那是个好主意。我以前就曾听到有关玛丽的亲密关系的事，今天早晨就接到玛丽打来的电话，她听起来很消沉。罗也跟他讲到话，他同意我的感受，但我并没提起我的梦，虽然我很想查核他对不对，但我不想如此困扰。注解五，我和有关玛丽的梦。1980年8月10日星期日一大早，很难追忆，而我真的记起的东西对我而言又根本不合理，色彩鲜艳的。我梦到真和我在一家露天餐馆或咖啡座之类的地方，坐在一张小桌旁吃东西。我们的朋友玛丽走了过来，她独自一人，而我也不记得他跟我们说过任何话。他带着一本大的素描簿，也许是22×30英寸的，那种我们会预期簿子里的纸页是白色的，可以画画的。可是当玛丽掀开簿子的封面，把簿子递过来让真汉我看时，我们却看见头一页布满了页和花的可爱大型图案，就像我们一般床单上可能看到的一样。我翻开了好几页玛丽的画册，看见每一页全都画满了同样的红绿花色的设计，那花样使得素描簿的纸不能再用来画画了。我醒来好几次，心中都惦念着这梦。我告诉我自己要记住它。以下是真的诠释，写于我做梦的同一天。一个好棒的小梦，很美的说出了它的讯息：玛丽对罗曼史及做爱的概念，现代的花卉床单所代表的，已由卧房转移到他的艺术领域，并且是以一种损毁了画本身的方式，由花卉床单到花纸的转移很棒。我认为罗选择了一本素描簿而非打字纸，是因为绘画是他的艺术，而对玛丽来说则是写作，或许也与玛丽对他自己人生的素描有关联，借由用罗自己的艺术象征素描簿而非打字纸， 加强了罗对玛丽关于她的工作性质的冲突之想法。玛丽在一家露天餐馆给我们看那本大素描簿，在那个背景，身体的需要公开的得到满足，露天明确化这个公开的面向，一直玛丽的想法是与社会价值相连的，她希望她的需要是以社会上可接受的方式被满足，这该是与她最近的婚姻有关。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梦远比我所能表明的要简单和明确的多，但我告诉真，它远比我能有意识而直觉地诠释我对玛丽的梦。我很感激。一个小注解，在真上今晚的课前几小时，他写道，1980年8月13日星期三打电话给玛丽，她说她已决定离开她先生了。